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时间来到1964年啊，这一年有件事儿，就是东京举办了奥运会，这也标志着日本这个国家重新崛起啊，算是经济起飞了吧。不过1964年呢，对量子力学来讲呢，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一件小事儿啊。如今大家对大事儿倒不是这么太关心，小事儿倒成了不少人议论的话题了。这两件事儿基本上是我们后文书的两个主要线索，我先把它剧透出来了啊。首先一件大事儿啊，首先是夸克被发现了。这个夸克模型是1964年由物理学家盖尔曼和茨威格两个人分别提出来，这两个人是各自是独立提出来的啊。当时大家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基本粒子实在是太多了，哎，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粒子动物园这种情况，什么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粒子都出来了。哎，他们是都是基本粒子吗？这个好像就有疑问了，因为基本粒子就是不可再分的粒子啊。哎，所以这个盖尔曼和茨威格就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两个人不是在一起研究，而是分别在研究这个问题。后来这两个人就提出了所谓夸克理论，夸克这个词是盖尔曼起出来的。哎，茨威格的本来没起这名字，茨威格本来叫 S， 就是扑克牌里那个 A， 他原来起的是这名字。那最后大家普遍接受的还是盖尔曼的叫法，大家就都叫成夸克了。现在我们认为呢，强子基本上都是由夸克组成的。我们知道中子啊、质子啊，这都是由不同种类的夸克组成的。哎，夸克最奇怪的一点呢，就是它的电荷数它不是整数，它是个分数，比如说三分之二这种数，哎，它这个就跟一般的粒子它那个不一样了，就很奇怪这一点。夸克本身也有好多种啊，你排开了也是一大家族，哎，大家那就得给它起名字呀，你不然怎么叫呢？所以呢，就起了六类，叫上下顶底齐灿，一共是六种夸克。这每种夸克还要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味道什么，所以后来呢就出什么什么量子色动力学。哎，你这个色从哪儿来的？就是哎研究这玩意儿。首先说清楚啊，这个味道和颜色仅仅是因为他们起名字啊，这样好起啊，否则这玩意儿没有东西可用了。这不是真的味道和真的颜色啊。因为粒子小到那个程度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味道和颜色这种概念的，这纯粹就是为了给他们起名字，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啊。这个盖尔曼是个比较传奇的人物，人们都说他有五个大脑。遗传法则的创始人呢叫约翰赫兰，称他是真正的天才啊。在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叫安德森评价，哎，他是现存在广泛的领域里拥有最深刻学问的人。你看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哎，对他这个描述就很有意思了。他说从考古到仙人掌，再到非洲约鲁巴人的传说，哎，再到发酵学，怎么着他懂得都比你多。哎，他自打小就特别聪明，他的同学认为啊，他是个会走路的大百科全书。人家14岁申请耶鲁大学入学资格，后来从耶鲁大学毕业以后，不到22岁的盖尔曼就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哎，你看人家后来又跟着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到了普林斯顿高级物理研究所。哎，然后他在普林斯顿待着吧，他还不老实，那他后来又跑到费米领导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去当教授去了。哎，他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教课，当时被提升为副教授。哎，到1955年盖尔曼在博士后研究的时候，由于他发现了奇数了，所以他有机会跑到芝加哥大学去任教。 哎，他本来就干脆你就待在芝加哥大学算了。可惜啊，前一年费米死了，这个盖尔曼就不想待在芝加哥了。他后来想想，那是不是去丹麦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啊，也就波尔那儿行不行啊？但是后来跟人家一联系，发现他们没有博士后制度。哎，你到哥本哈根呢，那只能要么当老师，要么就当学生。最后选来选去，还是最后去了加州理工学院。为什么选加州理工学院？他们给出的一个理由也很有意思，因为那儿有费曼。就这样，盖尔曼不到26岁就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后来啊，经常跟费曼抬杠，可以说抬了一辈子啊，相互还有点互相不服气。他196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呢，他转了这个研究方向，转了，他开始转而研究复杂性问题。他创立圣菲研究所，在复杂性问题上他也有不少的成就啊。他还写了一本书来描述这个复杂性问题，叫做从夸克到美洲豹。现在讲来啊，这个复杂性问题啊不是指那种什么特别复杂的，它不是，它是一类问题的专称。比如说混沌理论啊，分形几何啊，哎，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学科。哎，而且混沌理论某些特征跟量子力学它有相通之处啊。这个宇宙说实话真是很奇妙，这么宏大复杂的东西呢，就居然跟很微小很简单的事物有这种相似的特性，所以这点上是非常有奥妙的。这个夸克是在强子的内部。哎，它外边都不行，它都在强子内部。因此你要研究这玩意儿呢，你必须拿对撞机撞才行。哎，对撞机就好比大锤砸核桃，你不把强子砸开，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研究内部结构。因此现在这个加速器就变得特别重要，欧洲也在开始建大型加速器，那时候刚刚起步啊，而且随着机器越造越大，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哎，沿着这条路往下走呢，最终就可以统合三种基本的力。我们知道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最终都是可以统一的，唯独剩下个非常另类的家伙叫引力，这东西太不合群，到现在也没完全搞定。这就是这个大事儿最后引申所有的脉络，乃至到后面什么胶子啊、标准模型啊，都是从这个路数上往下走的。但是1964年呢，还发生了一件不算大的小事儿。这一年有一位35岁的年轻工程师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啊，在这儿学习一年。这个年轻人1928年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的一个工人家庭。哎呀，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满脸雀斑，一头红头发，不过他对物理是很着迷。哎，不过后来他主要的工作呢，并不是直接研究物理学，而是搞加速器的工程技术方面这种事儿啊。他虽然也参与，但是他并不是直接研究。那年头呢，他供职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哎，这个组织我们以前讲到过。而且呢，他刚好有机会到美国访问一年，也算换换脑子嘛。哎，他在美国出差，他就有了空余时间来摆弄他最喜欢的量子物理学了。哎，但这理论上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的名字叫约翰贝尔，出生在1928年。你想啊，1928年刚刚是这种量子力学喷薄而出的这种年代。哎，而且也是爱因斯坦和波尔两位大师隔空交火比较热闹的那个年代。所以这个贝尔可以说是量子力学的同龄人，他几乎就是跟着量子力学一起长大的。哎，他最着迷的还是有关爱因斯坦和波尔的那场大争论，而且呢，对后边爱因斯坦和波多尔斯基以及罗森写的那篇论文呢，他特别感兴趣。这个论文不是缩写叫 EPR 吗？说实话，贝尔心里最佩服的就是这爱因斯坦。 他也非常喜欢爱因斯坦这个思想，而且这个贝尔啊，他不太喜欢哥本哈根这一派的这个解释啊。哥本哈根诠释说实话很多人是不喜欢的。不过自打30年代发表 EP2 以后啊，后边就一直没闲着啊。您40年代忙着打仗嘛，造原子弹嘛，到了50年代终于算有点起色了。哎，是吧，这个首先这个波姆提出了隐变量理论，那其实他这个理论是在德布罗伊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最开始的起点是在德布罗伊那。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 EP2 问题的描述啊，通常都不是爱因斯坦他们几个当年写的那个原版，他那个原版写的太复杂了啊，涉及到的量子概的量子数特别多，哎，讲述特别麻烦。现在普遍我们讲的这个 EP2 问题都是后来波姆搞的这个简化版。波姆搞的这个简化版嘛，就把问题简化成了量子的自旋问题。哎，就我们就管这一个量，其他我们不用管了。哎，所以这是波姆的这个简化版本，就是用量子的自旋来表述。隐变量呢，就是说啊，量子这种古怪行为是背后有个东西在操纵，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啥。这个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说法。最早呢1932年冯诺依曼就在他的著作叫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中就提到过这个问题。他给量子力学提供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数学基础，顺便捎带脚啊，就给这隐变量理论做了一个证明，就不可能存在一个隐变量。所以冯诺依曼其实从理论上他就已经卡死了这条路，就是这条路你就别想了，他从数学上证明了在现有量子力学适用的领域里面是找不到隐变量的。要知道这冯诺依曼那还了得呀，这名字大家都不陌生，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就被称为冯诺依曼型计算机，后人称之为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之父。他从小啊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我们这套书已经讲了无数个天才了，但是这诺依曼恨不得是天才里面最牛的一个。传说他8岁搞懂微积分，我们8岁都在干嘛呢？人家8岁就能搞懂微积分了。不过这事儿比较离谱，看样子不像是真的啊。不过呢，他长大以后呢，哎，他那神童那面就显示出来了。为什么？他同时上了3所大学，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儿。我们今天可能都听说啊，大学都在抢优秀生源，那半夜给你打电话啊，特别好的学生可能好几个学校都想要你，哎，对吧？但是我们没听说过哪个学生是同时上3所大学的，是不是？冯诺依曼人家不一样，冯诺依曼在布达佩斯大学注册为数学方面的学生。啊，但是跟校方说好了他不听课，但是每年按时参加考试，而且他每次考试都得 A， 你说那这拦不住，你谁叫他聪明。而且与此同时冯诺依曼进了柏林大学，哎，这是1921年的事了。1923年他又进了苏黎世联邦工学院学习化学，说白了他跟人家爱因斯坦还是校友。就是说21年他上了2个大学，到23年他又上了一个，他一共上了3个，他同时啊，到26年他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获得化学方面的大学毕业学位，而且他每学期期末回布达佩斯大学通过课程考试，而且他也拿到了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他3个大学他全念出来了，而且还是同时，你说这家伙脑子有多聪明。哎，所以这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冯诺依曼就认为量子理论是普遍有效的，不仅仅适用于微观粒子世界。哎，你说现实这种宏观世界现实测量仪器它全都适用，这是冯诺依曼的思想。1932年呢，冯诺依曼就把量子力学最重要的基础严谨的全部公式化。哎，而且诺依曼把这个物理系统分为3个部分，量子态、 可观察的量和其动力学，就这三个部分。哎，冯诺依曼最后归结起来，就是波函数的两类演化过程是哪两类？一个是瞬时的非连续的波函数塌缩过程，咔嚓一下这波函数塌了，怎么塌的？然后还有一种是波函数的连续演化过程，遵循薛定谔方程。哎，这两种情况是怎么发展的？这个数学基础到底是怎样？所以冯诺依曼这个数学水平太好了，因此他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就把贝尔的这条路给卡死了，眼前基本上是无路可走的。这贝尔基本上没有什么路可走啊，你得把冯诺依曼这座大山给他扳倒啊。人家数学大师的水平，那不是你这个业余选手能撼动的。不过呢，贝尔最后没有被大师给吓到啊，这冯诺依曼这个名声太大了，我被他吓到。他仔仔细细的把诺依曼的证明过程啊看了一遍，就发现诺依曼犯了一个小错误。这个小错误很不容易找，为什么呢？它是属于数学和物理接缝那地方。这也难怪，人家诺依曼搞物理很大程度上人家是玩票，人家本职工作还是个数学家，对不对？1957年诺依曼去世了，享年才53岁。你想啊，这几个人都死的比较早，比如说费米、泡利、诺依曼都是50来岁就去世了，那是非常可惜的事儿，而且都集中在那几年，都是57年、58年啊。爱因斯坦55年去世的。哎，对于量子力学的各种解释啊，那时候就开始出现萌芽了，那时候就已经不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统天下了。比如说有个叫埃弗雷特的，他提出了一种理论叫多世界诠释。这个多世界诠释，我们就拿薛定谔的猫来做例子啊。按照哥本哈根诠释，就认为你不观察，这猫就处于死了和没死这两种状态的叠加态。哎，你不观察它就处于叠加态，你一观察就决定了，哎，这猫是死的还是猫是活的。哎，这个多世界理论它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啊，你一观察这世界它就分裂了，分解成两个平行世界，在一个世界中的猫死了，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猫活着，至于你能看到哪个世界啊？那看运气了。这爱因斯坦其实生前呢，他听说过这种想法，他觉得这玩意儿你好大面子，你怎么看一眼宇宙就分裂了？好家伙，你多大威力！这事儿看来不靠谱，所以爱因斯坦是不信这个啊。等到了1957年，这个埃弗雷特就正式提出了多世界诠释。他提出来以后，还跑到哥本哈根一趟找波尔。啊，问问您这对这个我这想法有什么看法？人家波尔不置可否嘛。后来1962年波尔就去世了，后来这老一辈的都去世了，大家哇可松口气。然后哎，特别是波尔一去世，哎，各种那个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就全冒出来了。比如说波姆的隐变量，它也算一种解释啊，对不对？还有好几种解释呢，比如说退相干，还有一致性历史解释。啊，这个一致性历史解释号称是哥本哈根解释的这个补丁版，他打了个补丁。当然啦，还有不少物理学家们就认为啊，这量子力学它没法解释，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两句话，一个是闭嘴，第二个计算。哎，你会算就得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所以这一派也被称为叫闭嘴计算解释。在这个大背景下呢，老一代人都去世了，就好办了啊。这一去世，这小子辈儿那胆子立刻就变大了。哎，贝尔就开始搞他的计算了。他内心呢非常想帮着爱因斯坦这边。哎，经典物理里面其实也是有概率问题的，就比如说扔骰子、扔硬币，一般这事儿都是用概率来进行计算的。但是物理学家们普遍认为啊，为什么要用概率来计算这种事儿呢？那不是因为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算，而是因为我测不了那么精确，我没有办法测量扔骰子的时候空气流动状况，我没有办法测，这是第一个，测量不精确。第二个， 那复杂的偏微分方程，比如说气动的那种高阶偏微分方程，我都解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去做精确的计算。所以这两个拦路虎导致我不得不含糊的用这个概率的方法去计算。哎，如果这个测量手段和计算手段能上去，我们完全可以把扔骰子的过程给你计算的清清楚楚。哎，所以呢，当时物理学家们，经典物理学家们都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概率实在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哎，这不应该老用这玩意儿。贝尔呢，当时他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要搞清楚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你不能光看表面嘛，对吧？啊，那么就必须把这个隐变量给它揪出来。但是这东西实在太难找啊。哎，贝尔就要计算一个判断隐变量是不是存在的式子。如果能，我能用一个式子把这个东西给揪出来就好了。而且呢，这个式子要是能用试验来检验的，说白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啊，比如说隐变量和哥本哈根诠释这两个吵来吵去，它为什么会吵起来没完？就是因为这东西它没法做实验嘛，你怎么办呢？最后，贝尔终于得到了一个不等式。不等式里面的几个物理量都是可以测量的。因此啊，你验证这个不等式对不对，你完全可以做实验来测。不过呢，在当时要想做这个试验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需要做出相互纠缠的这个例子，这东西在当时非常难做。惠勒很早就提出来了，比如说用正负电子相互泯灭会放出一对光子，这一对光子应该是相互纠缠的。哎，这是惠勒很早就提出来了。后来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吴健雄的实验室就成功的做了这个实验。当时吴健雄和萨克诺夫一起做的，是人类第一次搞出了一对相互纠缠的粒子。但是那时候搞出来的相互纠缠的粒子它不太稳定，很难在实验室里去摆弄这些个粒子，它不听话，而且很容易出麻烦。所以贝尔不等式提出以后也没有人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那时候普遍对量子力学还是很有信心的，认为这东西吧，验证不验证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对的啊，这东西不着急。所以贝尔不等式在当年它不算什么大事儿。哎，不过贝尔就认为那也没有关系，那也无妨啊，只要有人最终把这个给解决了啊，比如说实验技术上的难题你都给解决了，那你就可以验证一把嘛，到底是爱因斯坦对呢还是波尔对呢，是吧？要是符合贝尔不等式，那就说明是存在隐变量的，我们一时半会儿抓不住这家伙，但是我们知道它存在。要是不符合贝尔不等式，那就说明这个概率描述就是量子的内敛特性，也就是说量子的某些行为它天生只能用概率来描述。贝尔啊，他是非常崇敬爱因斯坦的，他总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一下爱因斯坦的在天之灵啊，这不是爱因斯坦逝世十周年了吗？够快，是吧？但是这个贝尔万万没想到，自己给爱因斯坦帮了一个倒忙，咱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京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